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下一段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六分劝正品，我们的第二讲啊，讲的下一段，刚好讲完这样一个智士王的这样一个故事。好，那么最胜天王继续来，我们又回到现在了，就是从这个法会的这个当场了，就是这最胜王、最胜天王再继续问佛，他说：“云何速成？对吧？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速成大菩提道？就怎么样能够迅速成就，对吧？”他问这个怎么样能最胜、最迅速的成就啊？佛给他回答，佛说：“你要修。”此等心，对吧？修慈就是大慈大悲者的慈悲喜舍，对吧？与诸有情不为损恼，对吧？就是，不恼害众生，对吧？不恼害众生。勤行一切波罗蜜多及四摄事，也就是说六度万行、六度四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说十波罗蜜和六度和四摄事。我们四摄是菩萨度化众生的四种方便，叫布施。爱与力行同事，对吧？布施爱与力行同事。所以一个真正行菩萨道的人，他可以其实上他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对吧？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才能，他学各行各业，对吧？他可以去度化众生，只要他这个菩提心，对吧？他行持这样一个菩提心菩萨道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四摄事，然后四无量心的菩提分法的三十七菩提心法，就六度四摄四无量心三十七菩提道品，对吧？这些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修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把刚才那些每一个分开了都可以讲许许多多，对吧？都可以讲许许多多。比如说我们就六度里面就讲个布施，布施有法施、财施、无畏施，对吧？那么布施它的原理还有什么三轮体空，对吧？那么布施呢还有一个最究竟的就是施，就是说无尽施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最终就是说以般若来施，就是清净无余的这样的布施等等。它有它的行为，有心法，有原则，有因果，对吧？每个都可以分出很多很多。四无量心里面比如说修悲心，对吧？修悲心怎么修，也有种种的善巧方便。修学神通方便善巧，对吧？一切善法无不修满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去迅速成就，你必须实践，对吧？必须实践这些法门。他如果你这样修，就能速成大菩提啊，大菩提。然后呢，菩提道再一个解释，什么叫菩提道呢？菩提道就是信心和清净心。所谓菩提道就是信心和清净心。那么信心和清净心呢，是指的是对佛的信心，对吧？佛法的信心，对般若智慧的信心，对众生佛性和自己佛性的信心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信心，清净心，清净心就自心清净，对吧？对自心的这种清净，就是自心的清净心体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反面的就是说没有那种就离颤取心，对吧？心里没有曲里拐弯，行平等心，对吧？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施无畏心，对吧？令诸有情嫌弃劝复，亲附。然后呢，就以这些来修六度万行，饶益有情，对吧？饶益有情。离三毒啊，然后不着这个色声香味触啊，触法啊等等，是吧？离怨敌等等，是吧？就是信心和清净心、平等心这些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下一段他说，他问佛，他说菩萨修般若的话，现何色相化有情类？我们也可以说以什么样的形象去度化众生，对吧？去度化众生。那么佛讲呢，他是所现色相无决定相，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，这个决定就是固定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菩萨度化众生没有一种固定的形式和样子，只是根据情形，根据需要，对吧？根据众生的和他的因缘来度化，也就是说 千变万化，对吧？千变万化。所以说佛讲法也是这样的，佛讲呢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烦恼，对吧？对治八万四千烦恼。所以说如果你把佛法变成个很死的一个体系，很固定的一套学说，那实际上你那就违背了佛法本身的这样的精神啊。所以说从菩萨来讲的话，度化众生没有固定的相，他所以说所现色相无决定相。为什么呢？随有情心之所乐，菩萨即现如是色相。也就是说大家根据他的因缘，他喜欢什么就给他显示什么相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说这里现了许多色，比如十藏色、楚藏色、珍珠色、青黄赤白色，对吧？日月和地势色什么色什么色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色相的。这一段想了很多，就随最后一句，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讲随人天等各现比类，对吧？还有呢就随人天等各现比类，就是说在天同天，在人同人，对吧？它可以现出和你同样的一种形象，或者你喜欢的一种形象来度化你。而且呢如果从果位的菩萨来讲的话，比如观音菩萨这些文殊菩萨，那他的度化是同时显现，对吧？就他可以同时显现，同时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在不同的空间、不同的众生的这个面前，对吧？给每个人有不同时间、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显化，对吧？一个启发。我们看一下下一段，他说菩萨随十方无数世界中一切有情色相差别悉能示现，对吧？无量世界里边以无量形象都能够示现，他能够摄化一切有情，不摄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因为心形差别，所以说呢菩萨能够随他的心形而能够种种示现。那么它的原因在于菩萨过去是有大愿力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最圆满的愿就是普贤行愿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说愿，如果你说随的愿力啊，应该说最圆满的一个愿就是普贤行愿。普贤行愿我们可以说是华严经的因，就是毗卢遮那华藏世界整个怎么依正庄严，怎么样形成的，怎么样成就的，那么它的因，它的密码，它成就的最根本的基因，那密码呢就在普贤行愿里边。这是我们从因果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，从数的来看。从另外方面来讲的话，如果有果到因来看，比如说一个人，一个学佛的人，他诵普贤行愿，他诵普贤行愿，100个人诵的这个效果有100个效果，10000个人有10000个效果，那一个人在今天和明天和后天和10年以后，他的效果也不一样。一个不信佛的人送出来和一个佛学或者一个佛信心非常深厚、定力非常高的人送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。但是普贤行愿就是一个种子，对吧？它就是一个种子。那么你要说感应从哪来呢？感应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你个人的造诣，比如说你的信心、你的智慧。你的愿力，对吧？你的愿力就是你个人的这个造诣，这是你的因，对吧？那么从另外方面呢又有果，有果就是说有愿力之海，也就是说有普贤菩萨，因为普贤菩萨是一个成就，对吧？他已经成就了，那普贤菩萨呢他对你的加持，也就是说你的信心越足，智慧越高，愿力越大，那么普贤菩萨对你的加持越大，加持力越强，那你的自性智慧开发的越大，那么它影响力就更大，它产生的影响就更大。所以说普贤行愿品里面自己讲，他说希望自己成为一种光明身，对吧？就愿自己的这个身体呢、身心呢成为一个道之器，就像灯泡一样能够发光，对吧？像灯泡一样能发，那这个实际上它容纳了这个法界的这样一种果德，自性之光和法性之光，对吧？它有一个对应，也就是说你是因，但那个果本来就在那里，对吧？你那它有一个加持，一个感应，还有自己的力量的一个 对接，对吧？就在当下这个念里边和你这样一个行为里边的对接。所以普贤行愿，我们看有人去讲，比如说，宗密讲普贤行愿品，对，还有这个像近代的这个地贤大师讲普贤行愿，他就讲的你会觉得非常的深奥，对，非常的特别宗密的，非常深奥，它里边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。但它有很多基本的原理，对吧？就说普贤行愿品里边讲的每句话，他说你如果诵这个，你能够消很重的重业，然后能怎么样，能回向，能怎么，最后能够往生净土，对吧？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但是其实每一句话，每一句可能每一个愿都有它的一个密码，对吧？它也通达其他的愿，通达你心性中的一些秘密，对吧？就看你怎么样去通过这个语言，通过这个读诵，能够开显你的真正的智慧。这是一个每个人千差万别的东西啊，千差万别的东西。那有人就诵普贤行愿，他就比如说有人诵楞严咒，他就对楞严咒他就有了体会，楞严经就有了体会。有的人从楞严经的某一个章节，比如说七处真心八环遍见的，有的人关于妙明真心的这一点点论述，几句话背觉合成，背成合觉几句话，然后他就可以契合到楞严经里边去。然后他再诵楞严咒就更灵了。普贤行愿品也是这样的，就华严经里面，比如说有人把整个华严经浓缩成普贤行愿品啊，把整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再浓缩成当下一念，就看你是什么，对吧？这一念可以是具足一切法，也可以是一念是整个法界清净啊，你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激发。你的智慧能透到什么层次啊？透到什么层次？那有的人读了华严后，他就把华严浓缩为普贤行愿品，然后成为他每天的固定的功课。那有的人呢，就是说他诵普贤行愿品以后，他智慧开显，他就整个华严经有了更深、更广层次的这样一种理解。他再去读华严经，他觉得都通达了，对吧？普贤行愿品，你也可以说它是表里，就是说是整个华严经的根本和它的表现，就是是表又是里啊，既是表又是里。当然它也是法界之理，对吧？也是我们心性之理，也是菩萨道的核心。所以你任何一个东西啊，你要去通就慢慢去从文字上，透过那个文字后边那个大的一个东西，透到当下心，透到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东西里边去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才，但是起码要心清净，如果心不清净，可能就没法产生这些东西了。好，这里讲的这个菩萨可以显现一切，对吧？显现一切，所有种种视线。后面有一个解释，他说一个愿力，对吧？就是他的愿力，就是说随众生乐而来化现，对吧？随众生乐而来化现。对这个原理呢，有一个解释叫明镜，以明镜为比喻。比喻这个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的镜里边呢，镜子本身是清净的，就我们的心体啊，它本身清净的，我们的心体本身是清净的，然后呢它可以显示种种相，对吧？好丑都可以显示这个相。当我们的根本智慧合于心体的话，就像镜子一样的，就是说显所有的相，这个镜子本身没有分别的。也就是说对菩萨来讲，虽然菩萨千变万化，一念万年，你说一念变于法界度化无量众生，但是菩萨的心是没有动的，就像那个镜子的镜面一样，它没有动。就镜子里边会出现山川河流，对吧？大爆炸什么东东都有，对吧？好的丑的这些东西，但镜子本身没有变化，镜子本身没有变化，所以种种的相，在菩萨的心里面，它就是如如不动的，如不动的。就镜子不会说我体明镜能现众色，对吧？它镜子不会说，哎呦，我的心体是不动的，我可以显示一切的。那其实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菩萨的真如之心，真如智慧。他后面说菩萨呢，他的无功用心，就无功用心，就他没有这种造作的心，清净心，他是本身清净，但他能够随缘化现，对吧？随心示现，就说无功用心随乐示现，而不分别我能现身。 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讲这个划线的事。他说，他可以在一座中的一次讲法，一座中他能够随众生，随着听众的心而现说法之身。就说他坐在这儿讲法，那有的人会看到他现出这个身，有的人看到他那个身，对吧？他可以显示不同之身，是吧？或者有的人他坐那讲法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佛，有的人看到菩萨，有的人看到声闻，有的人看到地势或者大自在天等等等等，这样可以变各种的。还有的人看见他在空里，有的人看见他说法，有的人看见他就没有说法，很寂静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些都是般若的这种巧妙的一种显化。他菩萨呢，他没有一个行类及威仪而不能现甚深般若，也就是说契合般若，其实他的这样一言一行的头手举足上都是般若的一种化现，都是般若之影，般若之光。就像在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无相之光，对吧？无相之光，如果你看金刚经宗通，像曾凤仪的金刚经宗通里边讲这个，前面讲佛去早上起食，然后回来洗脚，然后趺坐而坐，然后再说这就他就在发光，是吧？他发什么光了？发无相之光，般若之光。也就是说他的一举一动，是吧？就是这样一个一言一行，对吧？这个每个细节实际上都是一种清净般若安详这样一种表现。后面有一个比喻讲这个般若啊，讲这个般若的比喻，他说般若呢犹如虚空，对吧？没有细论，然后呢就是犹如虚空是所受，没有细论，但是又可以有种种受用，然后呢犹如虚空离诸分别，对吧？又可以容受众色，也就是说虚空有作用，有包容，有显现，有这些有这个滋养，对吧？或者一个依据等等这些作用，这样。所以说般若呢犹如虚空，对吧？它是善根意志增长，能够容受众色，然后离诸分别，然后非常非断非语言法等等。那这段实际上就是用虚空的种种功德来比喻般若的种种妙用，也比喻真正修行般若的人他在这个世间上对众生的作用，对众生的作用，也就是他的心量。如果你把他再转化成我们一个人，转化成一个人，一个人行菩萨道的人，好，他具有包容心，对吧？他呢具有利益众生的心，不光是心，他的言行举止都有这种作用，对吧？然后但是他呢自己又如如不动，他时时处处如如不动，然后呢他的言行没有那种虚妄的东西，对吧？你也可以说另外这个人他体现出一种不生不灭的一种状态，对吧？他体现出一种不生不灭的一种般若之光，对吧？等等，你把这可以再转化成一个人格的一个描述，也是这样的。好，后面一段讲到这个信受的，他说呢，善男子善女人信受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获功德不可思议。就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，对这个道理，对这个包括对他的功德，对吧？就说你如果真的能够信解，我们说首先要有正见，要有正信，对吧？然后呢你要真正信解，然后你要信受，信受就是说领受于心，受纳，使我们的身口意都符合于我们知道的般若的这种精神，对吧？然后用它来观察，用它来行持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他这样的人呢所获功德不可思议，就信受者他所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后面讲这些怎么样用各种比喻来说这个不可思议。然后后面是有当场有正果的，有这个发菩提心的，然后呢是供养，对吧？供养赞叹。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好吧？我们稍等一下再讲下一节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九的这个证券品，对吧？第九的这样一个证券品啊，第十的这个证券品。所以证券就是说由过去的故事引发当下，对吧？然后呢再激发对这个般若的信解。